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。下面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基督比喻论天道，门徒渴慕得真传。那我们先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差派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认识您的独生爱子，这就是永生。求神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到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这里面主耶稣用比喻给众人讲许多天国的道理，一方面比喻能将天国的奥秘用浅显的话语阐明出来，另一方面若要完全明白比喻的意思，听众们听了之后需要进一步向主询问，这实际上也是给听众一个追求真理的机会。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。请留意，这些种子没有发芽就被吃掉了。第五节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迹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落在荆棘里的种子也发芽长了出来。第八节，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第十节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主耶稣用奥秘来形容天国，表明天国与地上的国有很大不同，并非显而易见。第十二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本节说出追求一切属灵事物的原则，你越是有心要，神就越多给你，否则连你从前已经得到的也要收回去。第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这里提到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就好比一个人到了希腊，由于他对希腊语一窍不通，虽然看到满街的文字却完全不懂一样。这些百姓对于主耶稣传讲的天国道理也是如此。不幸的是，以赛亚先知在主耶稣前600多年就预言了这种现象，果然发生，而根本原因不是神不愿意百姓们明白。其实耶稣在加利利一带走乡串户传道行神迹，目的就是要让百姓们明白，天国的奥秘的核心不是靠他们遵循律法，因为他们遵循不了神的律法，而是要靠相信耶稣，耶稣替他们成就了他们所无法成就的事情。然而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这些词描述当时的百姓顽固不化，以至于到一种程度，甚至百姓们恐怕自己的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之后就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。今天许多人也是如此。第十六节，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见的 却没有听见。主耶稣肯定门徒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，亲耳听见了主的教诲。今天的信徒虽然肉眼不能看见耶稣，但是却依然能听见耶稣的教诲，也是有福的。第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主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，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听了道却不明白的人很快就忘记了，神的道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发芽。第二十节，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这里提到撒在石头地上的土层较浅，这些人已经明白神的道并且领受。第五节提到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这些人好像在布道会上回应呼召，举手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然而对耶稣的了解肤浅，心里没有根，经不起患难和逼迫的考验，立刻跌倒了，不能结出果实来。第二十二节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这种的基督徒人数最多，他们心里有神的道，却无法摆脱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，生活在挣扎当中，结果是不能结实。第二十三节，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撒在好土中的人就是那些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人，他们得到基督如获至宝，放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，得到神的祝福最大，一生结果实最多。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，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败子的幼苗酷似麦子，两者很难区分。这里主耶稣用败子来形容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假信徒或假先知们，他们的内心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。第二十八节，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出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主人不允许仆人去将假信徒挖出来，原因是仆人，也就是指信徒或者信徒领袖，有可能在清除假信徒的过程当中，也将真信徒给清除了。第三十节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到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去，捆成捆，留作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收割的时候就是指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那时假信徒将会与真信徒区分开来，假信徒被丢在地狱里面。这几句话提醒我们，我们很难分别信徒的真假，但是在最后的审判中，神会分别真信徒还是假信徒，审判的权柄在于神，不在于信徒。第三十一节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多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，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教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两个比喻都传达同一个信息，就是天国在不断的扩大，天国的子民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。果然，从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如今，2000多年过去了，基督徒人数已经占到全球人数的三分之一。第34节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，若不用比喻，就不对他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第37节，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信徒进入天国之后会发光。这里的光应该是指物理概念上的光，而不是属灵意义上的光。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身体发光，黑夜被照得如同白昼。将来主耶稣再次降临，信徒也会有一个荣耀的新的身体，在天国也完全是有可能发光的。第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这两个比喻意思相同，不过存在不同的解释。这里将天国比喻为宝贝或宝珠，宝贝藏在地里头，人遇见了，这个翻译有些不准，因为藏在地里头的宝贝不会被遇见。另一种翻译为被人发现了或被人找到了更为合理，这样理解就与买卖人寻找宝珠意思相同。这个人发现宝贝或宝珠，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宝贝或宝珠。这两个比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宝珠和这个买卖人。有人认为宝珠是耶稣，而信徒是那个人。这种解释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从来没有一个罪人为了得到耶稣而变卖一切所有。第二，也从来没有一个罪人主动寻找耶稣。因此，本人认为买卖人是指耶稣，他来到世界上寻找罪人。主耶稣讲过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见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。只有他为了我们舍弃了一切，不仅包括他的荣耀和地位，而且也包括他的生命。那么我们作为罪人，是否值得用宝珠来比喻呢？本人认为，在人看来，也许我们不值，我们自己看自己也觉得不值，但是在主耶稣看来我们值，否则主耶稣就不会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。每一个信徒都是主耶稣用最大的代价，即变卖一切所有的买回来的。 信徒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份。第47节，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，包括信徒和非信徒。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当审判的日子，主要分别信徒和非信徒，这跟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意思相同。第51节，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第53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以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耶稣被自己的老家的人所拒绝，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家人，包括他的弟弟妹妹，情况太了解。耶稣的弟弟妹妹都是平凡人，他们不能接受眼前的耶稣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智慧和能力。